第三章，信心。我念大学时第一次有机会航海，还记得当时心中的惊叹，原来控制船方向的不是风向，而是帆的平衡杆。某种意义上说，孩子的信心就像这平衡杆，不论生命中有什么外在的塑造影响因素，最终决定他们反应的是信心。箴言九章七到十节比较了解谢曼人和智慧人对责备和教导的反应。指斥谢曼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不要责备谢曼人，恐怕他恨你；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；指示义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最终决定孩子成为谢曼人还是智慧人的是什么？就是对神的敬畏，它使人产生智慧，而这智慧决定了人对管教的反应。对神的认定。图三显示孩子有遵守契约的本性。我要提醒大家，所有的人都有亲近神的天性，孩子也一样，他们也是敬拜者。他们若不是敬拜耶和华，就是敬拜偶像，绝对没有中立的。罗马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神已经将真理清清楚楚地显示给每个人，但不义的人阻挡那真理，拒绝承认和顺从神已经显明的事。保罗继续说，虽然他们知道神，却不荣耀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最后就去敬拜偶像了。根据罗马书一章，你的儿女若不是凭信心对神做出反应，就是在不义中拒绝神。如果是前者，他们会从认识神、侍奉神中得到满足；如果是后者，他们最终会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而不是那造物的主。非左即右。图三的左上部表示一个敬拜的人，从他指向神的箭头来表示他想要更多的认识并侍奉神，从神指向他的箭头表示神对他的儿女先后做的一切事。图三的右下部表示一个拜偶像的人，他得不着真正的满足。的确，小孩子可能感觉不到对信仰的委身，但他绝对不是中立的。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孩子的内心天生有敬拜的倾向，不是敬拜侍奉神，就是敬拜侍奉偶像。在诗篇58篇3节，大卫提醒我们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，说谎话。诗篇51篇5节更是我们熟悉的经文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即使是在母腹中的胎儿，或是刚出母腹的婴儿，就顽梗，就有罪行。我们常以为人因为犯罪而成为罪人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因为是罪人才会犯罪。你的孩子绝不可能是中立的，即使在母腹中的时候也不是。赞成责打孩子的人有一个理由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。其实这节经文的重点是说，孩子的内心有一些错误的东西需要纠正，而纠正的办法更要针对孩子的心。心不是中立的，没有一个孩子的心是中立的。你的儿女不是敬拜神，就是敬拜偶像。这些偶像不是一尊尊小的偶像，而是心中一些不易察觉的事物。圣经用不同的字眼来说明这些偶像，例如惧怕人、私欲、情欲、骄傲等。偶像还包括效法这个世界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这些都是内心对动机、欲望、愿望、 目标、希望、期待的态度，而这些态度控制了孩子的心。请记住，这些隐藏的偶像不一定要表现出来才算存在。儿女对生活环境的反应，若不是像信心之子一样认识、敬爱并侍奉耶和华，就是像愚昧之子、不信之子一样，不认识他，也不侍奉他。他们真的会主动回应，不是中立的。养育儿女的关键，这里讨论的与其他同类书籍不同，那些书中所有的建议和创新方法，目的都在于产生最好、最合圣经教导的塑造影响力，并预期由此培养出的会是好孩子。但是我在此不只要说明什么是合乎圣经教导的生活环境，还要强调如何借着了解孩子的心来引导他们。请记住箴言四章23节说的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父母不能只关心提供正面的塑造影响力，也必须引导孩子的心，因为生命是从心涌流出来的。我很喜欢帮助父母处理一些短兵相接的故事，这些战事发生在世界上最小的战场，就是孩子的心里。父母一定要记住，儿女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只有认识并侍奉这永生神时，他们才能找到满足和快乐。养育儿女的工作永远涉及两件事，一件是塑造影响因素，另一件是孩子的信心。一般父母都想尽可能地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塑造影响力，希望他们的家庭可以满足孩子对稳定性和安全感的需要。这包括家人彼此的关系应该反映神的恩典和怜悯罪人的特性，处罚要适当，能显明圣洁之神对罪的看法，要有条不紊地安排家庭生活，建立合乎圣经教导的家庭价值观，营造健康的、积极的家庭氛围。这些事都很重要，但是即使你每件事都做到，仍然不够。孩子不是单受这些塑造力的影响，他会与所有的影响因素互动，并且是根据他对信仰的选择来回应的。他若不是向着神的良善和怜悯回应，就是用怀疑的心回应。他若不是在爱神、信靠神中成长，就是完全转向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和自我倚靠。教养儿女不只是要关心孩子生命中那些塑造影响因素，更要关心受这些因素影响时，孩子如何对神做出反应。孩子的信心决定他对生活的反应，所以父母不能说子女的问题都是不成熟造成的，自私、反抗、权柄都不是长大以后就会自动消失的问题，因为这些问题本非不成熟所致，而是孩子心中的偶像崇拜所致。阿尔伯特是个诡诈的孩子，他整日鬼鬼祟祟，撒谎成性，甚至常常偷父母的钱。父亲认为他这样的行为只是不成熟的表现，其实这不是真正原因，真正的原因是他是个罪人。阿尔伯特想在没有神的生命里找到意义，他反抗神的权柄而崇拜偶像，并且要自己决定一切。父亲如果不明白他的行为是出自背叛神的心，就根本没办法帮助他改正。不同的反应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塑造因素的影响力不是绝对的。想想约瑟的故事，他童年的经历是非常不完美的，母亲在他年幼时就去世了，他是父亲心中的宝贝。他做的梦和父亲送的彩衣使他的哥哥们妒恨交加，彼此的隔阂越来越深。哥哥们陷害他，把他丢到一个坑里，又将他卖给投机的商人。在波提乏的家里，他因敬重主人、为人诚实而加倍的受苦。他被下到监里，而且被他所帮助过的人忘记。如果一个人生命完全取决于塑造影响因素的话，那么约瑟就应该是个充满苦毒、怀疑、恨恶和愤怒的人。事实却不然。 我们看到他是怎样的人呢？当他的哥哥俯伏在地求他怜悯的时候，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我们如何解释约瑟的反应呢？在艰难困苦之中，他将自己交托给神，内心与神有美好的关系，神使他透过这内在的关系来回应外在的环境。他爱神，并且生活在神永远的爱和怜悯中，而不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力下，因此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再看看服侍乃曼妻子的以色列小女子，敌国军队到以色列把她从家里掳走，她成了战俘，做了亚兰元帅家的婢女。她生命中经历了很多不理想因素的塑造影响，然而她还是对耶和华有信心。当她的主人需要医治时，她不但知道神有医治的能力，更知道以色列的先知在哪里。以色列王却相反，或因不知道这个先知，或对神的能力没有信心，他面对紧急事件时满心疑惧。为什么这以色列小女子的反应不同呢？很明显，除了塑造影响因素以外，还有些别的东西会使人产生不同的反应。虽然她成长的环境很艰难，但耶和华仍然赐予并保守她的信心。小杰，你的儿女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受两方面的影响，一方面是生活中的塑造影响因素，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信心。父母要同时注重这两方面，你不仅要注意改善生活中可控制的塑造影响因素，有些事是无法控制的，例如死亡等，还要积极地引导儿女来亲近神。同时你必须祷告，求神坚立你手中的工作，并借着周围的环境使你的儿女成为认识神又敬畏神的人。若想了解父母的工作，图二和图三可以提供引导和方向。你应该关心合乎圣经教导的塑造影响力，但最要紧的还是朝着认识并侍奉神的方向引导儿女的心。下一章我们将探讨一些基本问题，其中包括父母做神的代理人的意义，教儿养女的本质，管教和纠正的功能等。正确的了解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引导儿女的心。思考问题，你教养儿女的观念是否偏向于决定论？你能否看见孩子对其生命中的塑造影响因素是主动反应的？你怎么看到？二，你认为儿女对上帝的信心如何？三，你能否设计一些有趣又吸引人的方法，挑战孩子内心的偶像崇拜？四，要想专注于纠正孩子心中更深层面的问题，即信心方面产生的问题，你可以做些什么？你怎样帮助他们明白，目前追求的许多事物不能让他们得到真正的满足？五，你和配偶是否花时间为儿女祷告，求神将他自己启示给儿女？